历代志下33章，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活，又关照用法术、邪术、行邪术立交轨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神从罪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玛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警戒玛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钩钩住玛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却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拢作国位。玛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玛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积蓄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拢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玛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欠过犯，都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舍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玛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玛拿西所行的，祭侍奉他父玛拿西所雕刻的偶像，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玛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阿门。
好，谢谢陈勇姐妹，很清楚的念完这一段啊。我们晓得西西家在上一章他去世之后， 南国第14位君王就是马拉西，接续他做王。这边讲他登基的时候才12岁，但是他做王做了55年啊，几乎是南国做王最久，而且是最坏的一个君王。他登基的时候才12岁，所以我们这样算起来啊，是西西家得到那个病跟那个神哭泣祷告的时候，神延长他15年寿命之后，第3年才生了儿子。在列王啊，王下21章第一节说，他的母亲名叫协西巴，他可能是西西家后来娶的一个妻妾啊，很可能是一个外族的女子。我们算的话，西西家可能是42岁左右，他是中年得子啊。那经文说，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怎么恶法呢？他重建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他为巴利筑坛，又做木偶，且敬拜天上的万象，甚至在神的圣殿中筑一些祭坛，拜偶像。所以他就引诱犹大人作恶，跟他一样哦。神明说大大的得罪耶和华神。那特别提到啊，在第8节那边，以色列人如果遵守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一切法律、律例、典章，他就不再是他们挪移离开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这个马拉西王违背神赐给大卫家的应许。这是1到7节啊，所以呢，神怎么办？神就差遣很多先知使者去警告这个马拉西跟当时的百姓。第4节说他们，但是他们都不听。那甚至有先知跟祭司被他杀害了，很可能这个先知以赛亚就在那个年代被他杀害殉道的。这边讲他后来行了很多的恶。所以神就借着亚述王派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钩勾住马拉西，用的是说把他的鼻子勾住，然后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这到10到11节，在列王记上没有讲马拉西悔改之后祷告，历代志下就讲了这一点了，说他在极难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的列祖跟他父亲西西家所敬拜的神，所以他就恳求耶和华。这边说，在他面前极其自卑，他很谦卑的。那所以耶和华就垂听他的祷告，应允他的祈求，甚至用很稀奇的方式，让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仍然能够坐在王位上面。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哇，唯独耶和华是真神，而且他是鉴察人心、听人祷告的神。之后呢，他就做了很多建筑的事工啊。他在耶和华面前谦卑的执政，他兼顾并扩建耶路撒冷城墙哦，然后在大卫城外还又筑了一道城墙，而且很高，而且设立英勇的军长的守护，而且他清除所有外邦人建的偶像，那拆毁耶和华殿山上跟耶路撒冷各城所建的各种祭拜偶像的城哦，祭坛都抛在城的外面。但是17节讲百姓却仍然在丘坛上献祭，但是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也就是说，西西家之后，马拉西做王在最后的关头他才悔改，但那个时候百姓已经违反这个神的命令很久了。但是他们悔改之后，只在丘坛上献祭，知道献给耶和华，那对整个国家影响可能没有这么大。那18节以后讲到马拉西，他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啊。他悔改之后，他被掳在位连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都记载在列王记。 历代之上，列王记没有记载。后来是以斯拉看见之后，就在这个历代之上补充了。我们相信这也是神的美意，他能够珍惜着马拉西的悔改归正。那马拉西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在他做王之前，我们有一个感想哦，叫西西家，他的爸爸是有信心的，但是因为娶了一位不幸的妻子哦，不仅败坏了他的儿女，败坏他多年来经营建造的国度，那这是西西家可能从来没有想到的，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现代神的儿女的一个间接啊，特别在婚姻上面。绝对像保罗说的，不能够娶不信主的异性为婚姻上的伴侣啊。当马拉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扪登基了，他才22岁，做王2年，但是他一直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只效法他爸爸马拉西没有悔改之前所犯的罪，去祭拜各种偶像。但是他没有效法他的爸爸悔改归正之后所做的，而且这边说他犯的罪越犯越大，在23节啊，最后他的臣仆就背叛他，在王宫里面把他杀了。但是他的国民杀了那个背叛的人，然后立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那约西亚呢是南国第15位君王，他是。一直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是我们明天以后要查的经文。好，我们把上面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当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啊，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甚至引诱自己的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让他们做的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除灭尽的外邦列国更甚啊！而他们不听神的警戒，那神是公义的，他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在当中学到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当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他就很恳求耶和华，很谦卑地来到他面前悔改。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准许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甚至让他回到耶路撒冷，仍然坐在王位上面啊。所以在那个时候，马拿西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耶和华是真神。那我们在这个其中看到神的有哪一些属性呢？那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提示跟提醒？
好，谢谢吴长老哈。这个马拿西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做王55年啊。通常我们印象当中，这个坏王一般都不长久的啊。像这个亚扪王，他的儿子只做王2年啊。好王一般比较长久啊。但是在南国当中，做王最长的啊，竟然是这个罪恶的这个马拿西啊。那我们今天读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列王记没有交代他悔改这一段啊，那把这一段加上以后，我们可能就会体会到了啊，为什么神允许这个王能做王55年，就是因为这个马拿西王的身上啊，实际上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及南国犹大的一个缩影啊，就是从。败坏、受管教，然后回归的一个过程哈、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当时这个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啊，看得很清楚的一点啊。所以借着马拿西这个王，把整个这个国家的命运的缩影放在这里啊，给人指出那条回归、悔改啊、认罪、祷告的这一条路啊。所以在特别后面这个记载当中哈、啊，特别强调马拿西的祷告啊，在第12节、13节有提到，到了18节、19节说这些人记载马拿西的事的时候，特别记载他的祷告啊，就是讲到这个他的悔改这一部分哈、啊。
就是我们刚才呢，师母她有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啊，就是说她讲到，先讲到这个在神眼里做可憎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是可憎的事情呢？就是拜偶像，因为这个偶像啊，它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又不需要付出，就是说不需要舍己那样的付出，最多就是一个金钱的付出。然后呢，还有就是交鬼的事情啊，这个也是神厌恶的啊，就是你站在这个撒旦的这里。就比如说使儿女惊火，这也是神所厌恶的事情。还有呢，就是行淫，这个是污秽自己的身体、污秽圣殿的。就说所有的这些呢，都是神所厌恶的。他的出发点呢，就是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罪既长成就带来死。那么这个马拿西王呢，他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个外邦人啊，所以才会这样就我们说无法无天啊，但是呢，就是他这个他的前半生就是真的是给犹大王国带来一个毁灭性的灾害。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这个南国被掳，它的根本的原因就是马拿西这么多年啊带来的这个对国家带来的祸害，因为神要伸张他的公义。啊，而不是说他后面那个几个王，那后面几个的确也没有好王，但是没有人像他如此的恶的，啊，然后呢，但是我们这里也看到，就像昨天牧师说的，你如果是熟悉旧约的话，新约和旧约其实是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们这里看到神的特性就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忍耐啊。我们不知道这是马拿西做王第几年啊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但是他真的是。啊，真是罪恶累累的时候被掳过去了，然后神就借着这个被掳这件事情，他还被铜链拘住呀，被锁链锁住呀，就神借着这件事情来管教他啊，然后经过了这个管教呢，他就回头了。所以就像新约里面我们说的，我们要赦免弟兄7个7次吗？还是70个7次？你看看神。这个神容忍了他多少的时候，神依然施下这个管教的手，啊，让他在晚年的时候能够悔改，啊，这个，他被掳巴比伦，其实这个百姓在看到这一篇啊历代志的时候，他们也已经被掳而归回了。实际上，所以说人呐，真的是不要像马拿西王一样的，就是真的是被虐完梗到被掳了才归回。这个，但是呢，他归回以后，这个百姓就再也没有拜偶像、拜别神了。啊，在美国过去4年，其实，在属灵方面也真的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吃了那个苦头，受了那个教训。我相信这个广大的这个基督徒才会回归，才会就是真的是正本清源，就再也不会，应该是再也不会再去拜那些乱七八糟不属于神的东西了。这个虽然这个恶王呢，就是神给他悔改，给他机会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师母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王神都给他这样长的忍耐，这样多的怜悯，就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主权都在于神啊。你看他的儿子亚门，这个做王2年就死掉了，他也许以为我还可以多几年，没有，神没有给他这样的悔改的机会。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有的人就没有？那个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主权，他来掌管一切啊。所以说，真的是不要等呐，在有生的年，你就是。真的是要早早的要悔改来认主，然后归主了以后，你身上还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你赶快改掉，因为 you never know what would happen tomorrow，是吧？就是，所以说，在神的还有一个就是在神的眼里，就岁数、年龄的长，并不是说一个蒙福的一个证据啊。就我们昨天那个西西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啊，神呢会借着这个疾病啊，会借着困境啊来帮助你悔改。但是如果说神平时在我们耳边有那个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告诫我们，那你就悔改，那岂不是更好的事情吗？为什么要等到神用鞭子抽、用铁链勾住你才悔改呢？是吧？就是说，我昨天听了一篇道，就是他讲到一个啊，真正的这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就是一个谦卑柔软的人，神喜悦谦卑柔软的仆人。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哈，我们看到的这个12岁登基的马拿西，就像一个叛逆的 teenager 啊，他父亲不喜欢的事儿，他都做尽了啊，好像被压抑很久的突然爆发出来哈，把这个过去的找回来，把这个当地人所犯的罪也犯了，把这个。外邦人哈，南边的、北边的哈，埃及的这个 巴比伦的、亚述的、亚兰的都搬进来哈，犯罪哈，大家可以数出10件来啊。从第三节开始哈，第三节一句话就讲了3件事儿哈，一个是重建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这是第二件哈，又为巴利筑坛做偶像，切这是第三件哈，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哈，你按顺序数下来哈，一共是10件哈。第九件是在第九节哈，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哈。他做王的这个作用哈，好作用没有起哈，起的都是坏作用哈。本来应该是带领全国的人来敬拜真神，但是他却引诱他们去拜啊别国所拜的神啊。第十件就是不听先知的话，第十节哈。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这个大卫，神怎么管教他？犯罪以后是借着先知拿单来讲话。哎，大卫就心里很敏感，他就悔改，他就谦卑祷告，真正的悔改，彻底的悔改。哎，后面呢就没有再遭进一步的苦难。但是呢，马拿西讲了不听以后呢？第十一节就交代这个他以为犯罪是自由，但没想到犯罪是真正的捆绑这10条锁链一条一条的把他捆住了哈，作恶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所以神就用什么把他变成奴隶的方式捆住用钩子勾他，用这个锁链锁住，先知的话不听，那神就要进一步的去管教他喽那就是用这种失去人身的自由锁链锁住的方式把他带到这个巴比伦去但是看似被锁住了，但是从第12节、13节，他开始悔改，从心里面断开罪恶的捆绑，这才是真自由好像肉体被捆绑的时候才得到真正的这个心灵上的自由前面他可以做王为所欲为却是做罪的奴仆所以这个对照是很清楚的这个也是对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也是对我们今天人的提醒真正的自由是靠着耶稣基督在真理当中得自由，得自由以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什么罪是最大的罪？注意在前面十节当中也有2处的差语。为什么把这2处的差语插在那里第四节说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第七节的差语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所以每次当他的犯罪触及到圣殿的时候，你看就把这个话提出来了。所以什么样的罪最大呀？什么样的罪是招惹神最大的愤怒的？就是不把神当神。就是污秽圣殿的罪今天我们也是这个当我们什么时候用其他的别的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时候，当我们生命的中心当中那个宝座已经坐的不是那个神的自己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试图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时候，那个是最得罪神的最大的罪就是不把神当神所以你看，每次他犯罪犯到圣殿里面的时候，把坛建到殿里的时候，把这个柱像立在神的殿中的时候，哎，作者就提出来了这个触动了触动那个最严重的那个红线的所以就出来神曾经讲过什么？神怎么在耶路撒冷立名，在这个圣殿立名这个敬拜的中心是耶和华神。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悔改的第一步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让神坐在宝座上这是脱离一切的这个罪恶捆绑捷径的第一步的开始也是最根本性的一步那感谢主他的谦卑悔改，尤其他的祷告特别侧重在记载这个马拿西的历史当中，这些人都很关注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这是第18节19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都记载在这个历史的书上所以指出来这个马拿西回头回转的关键是他从心里面 他的祷告，他的回转啊。那神借着马拿西，刚才陈姐讲一点很好，就是不是神都对每一个恶王都有这样的恩典哈，这是神额外的哈。那特别在马拿西身上，让他做王55年，是要在他身上来彰显上帝的恩慈、怜悯、赦免和最后哈，靠着他的认罪悔改啊，得蒙赦免的这一条路啊，让世人看见啊，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
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一个就是从人，通过看马拿西，我们思考人，然后呢，一个是在思考神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的作为，第三个就是什么时候应该悔改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在思考人的时候，你要认识亚当夏娃的后裔是完全败坏的，我们很容易堕落，很容易行恶，而行善非常难哈。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极限哈。第二个呢，就是人也很容易受坏的影响，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听过。当马拿西悔改以后，他的百姓仍然行在歪道上，哈，就是所以这个人的影响，受周围影响很容易，所以要非常要警醒，哈，要有鉴别力，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道，哈，真正就是认识神才能够真正走到正道上，哈。然后第三个，我们也在思考自己，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小的时候父亲怎么样的要责打我们，我们都是应着镜像，不回头不认错的。实际上，父亲就是在等着我们认错，而且有时候妈妈站在旁边就说：“你认个错吧，认个错吧。”其实我们就是不认哈，这个实际上都能够显明我们自己的悖逆哈。那第四个呢，也就是牧师提到过这个马拿西的悔改词哈，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看，但是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当他向神坦白陈述他一切的罪，他承认恶的时候，神就聆听了哈。那所以呢，从人的思考，就是人自己是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捆绑的。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来哈，只有他作为一个桥梁，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把罪彻底通过他来洗清，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人必须是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认识神，信靠神。第二个呢，就是神的属性，这个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哈。就说神是公义的神，他要施管教，他要惩治。同时呢，神又是怜悯的神，又是慈爱的神。当在急难中，你回转呼求，他是会施怜悯、施拯救的哈。所以神实际上一直在等待人的悔改。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他是喜爱，他就是谦卑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我们要及时回到神的身边。然后第三个思考，实际上是梅传道引领我们思考，就是说什么时候悔改？因为我们真的就分享，他分享了以西结书18章21到24节哈，实际上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精彩，也是让我们思考：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后面还有哈，这个也让我们思考哈，神这样的施怜悯，是不是世上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说，我放下屠刀立地可以成佛，那我就一辈子悖逆，我到最后该死的时候，我再信主。是不是一举两得哈？但是呢，从我们看到马拿西后面他的儿子这个来看哈，你可以可能一世暂时的这个得意，就是活在肉体里，但是呢，对于孩子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哈。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轻看自己的罪，一定要想到余毒是多么的可怕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认罪悔改，来神那儿支取恩典，通过认识神、跟随神来行走我们一生神创造我们的旨意的道路。
我们第四组，首先讨论了这个马拿西这个悔改哈，就是马拿西执政这么久，执政最长的王，也是他执政带来很多黑暗时代的王，可是神容忍他这么久哈，就是为了等待他悔改，所以这个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哈。 和忍耐，就是神的性情。有说到这个，像那个马土萨拉哈，他的岁数是最久的，创世纪的时候，那个他的他是神应许在他死那一年才发了大洪水哈，所以他是年龄活得最久，就是说神在在那个。神的怜悯和对我们的宽容和等候哈，但是你不悔改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就会降下来。但是这个马拿西遇到这样大的艰难的时候，他终于醒了，就是神的管教哈。所以神的管教也是爱，所以神的爱有两方面哈，一个是恩典这一方面奖赏，一个是管教，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知道，爱不是那种泛爱啊，不是什么都爱，那管教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了那个，我想到了那个，奇异恩典那个作者也是，他是前半生都是吃喝嫖赌，然后贩卖黑奴或者是干什么，坏事做尽了，最后，最后他走投无路，好像是在船上吧，被一个风暴马上要吞没的时候，他就向天呼求。所以这也是就是才写下这首歌曲哈，就是神用各种环境来带领你们去悔改。那我们也谈到这个人，处丰盛，怎样处丰盛？有时候处丰盛的时候会堕落哈，怎样处卑贱？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困难的时候，会不会忘记神啊？这个都是两个极端，都是对我们很大的那个试炼，所以我们当你面临高峰的时候啊，要警醒，不要骄傲；当你面临到生命低谷的时候，要知道转向神，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一个神可以向他呼求。然后我们也谈到这个教育的问题，就是这个马拿西他12岁，他的父亲那么好的一个王哈、啊，显然他父亲后15年的那个灵命是暗淡的哈，就是他生命真的是虎头蛇尾哈，没有按照神的时间离开，所以在后半生就是在教育子女方面，可能也没有带来好的方向哈，所以对马拿西这个。他的母亲好像也是，只是推测啊，也是，不是好的，所以就是没给他带来这样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很好成长的一个教育，所以，提醒我们做父母的，要从小哈，要把这个神的福音的种子撒进去，将来呢，他就是有走弯路，即使背离了神，有一天他也会。碰壁的时候，重新想到那个种子，就会遇到好的土壤，才会发芽，才会回转哈。就想到神的话，想到父母从前说的话。有一个特例，就是我就想说哈，就是那个像我信主哈，就是还有我在美国3个大学同学，我们每周一起查经，我们3个女生全部都是不信主的当时，然后因为嫁给了信主的人，被得救了，所以这个应该是特例哈。但是，我们身上发生特例挺多的，就是神不拘一格的施行拯是是不拘一格的施行拯救啊。然后我们都不是小时候没有父母教育过。但是神一样拣选了我们，就是我们的内心哈，有没有一颗愿意回转归向神的心？知道自己不行，这个内因非常重要。你再好的环境，如果没有你心里那个渴求，我们再好的父母哈，也有可能生养出那种悖逆的子女来。
这一章里面有一个最完美的父亲啊，就是我们的神啊。面对这个这么悖逆的马拿西王哈，西西家已经不在了哈，但是神，你看神怎么管教这个孩子哈？宁可让他这个吃尽苦头哈，然后受尽羞辱哈，但是背后呢藏着是深深的对他的爱哈，要挽回他哈。一旦他回转，我们中国人讲十恶不赦呀， 这个十恶不赦的马拿西王，最后还回到耶路撒冷，不仅回到耶路撒冷，还继续做王，他还有机会能够去这个清除这些偶像崇拜，然后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背后都是在诉说什么？这个天父的慈爱啊，天父的这个忍耐、宽容、等候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榜样啊，是我们的做父母方面学习的目标哈，来思想神，神是怎么做的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失去盼望啊，那该做的要去做啊，等候神的作为，让悖逆的儿女哈能够最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好，其他都是不可靠的哈，都是肉币啊，唯有神的名啊，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哈。好，我们再来哈，复习这段的经文。历代志
历
下
代
三
志
十
下
二章
三十
十
二章
八
十八
节，
节，
与他们
与他
同
们
在的
同
是
在的
肉
是
肉
肉
肉，
币，
与我们
与我
同
们同
在的
在的
是
是
耶
耶
和华
和
我们的
华
神，
我们的
他
神，
必
他必
主
帮
光
助
征
我们，
战，
为
为
我
我
们
们
征
征
战，
战，
百
百
姓
姓
就
就
有
有
大
大
王
王
起
起
起
来
家的
到我
话，
们
家
西家来，
欢迎
哎呀，
来到
历
主
代
的
志
面
下
前，
三十
与
二
他
章
同
的八
在
节。
的。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读解这经文的时候，就看见你的无穷的大爱，你的恩典，你的公义。主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就是你是我们的神，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还是坐作为王。主啊，让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跌倒，但是按照你丰盛的慈爱，你还是会把我们拉起来。主啊，让我们从一个敬畏你的心，无时无刻的在你面前。人的追随你，敬畏你，主啊！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按照你的慈爱，能把我们拉回来。你的慈神爱硕，让我们能够归正。主啊，我们在这个平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手中。主啊，让你的光、你的意、你的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Amen。
门。